第五十二篇，保罗为他使徒权柄的表白。三，读经：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一至十五节。哥林多前书指明，哥林多人中间有许多难处，但保罗给哥林多人的头一封书信，把他们中间许多人带回归神，他们经历进一步与神和好。有些信徒也许甚至完全被带回到神里面。保罗虽然解决了许多问题，但还剩下一个问题需要对付，就是他的使徒权柄。一个地方召会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对使徒，对那些将基督供应众召会的人有疑问。保罗把这一点留在最后，因为对付其他的问题是对付这件事的先决条件。如果圣徒们仍有许多问题，并且他们中间的情形尚未平静下来，保罗要说到他的使徒职分就不合时宜。他表白自己使徒权柄的时机还没有成熟。但如今，既然大多数哥林多人已经平静下来，他们中间的难处也解决了，保罗就知道时机已经成熟，他可以来对付最后的问题，就是信徒针对他的使徒职分而有的难处。在任何一个地方召会里，最后的问题总是针对供职的人，针对使徒们。任何人为自己表白都很难，所以要保罗表白他使徒的权柄也很难。如果要他表白彼得的使徒权柄，就容易多了。为别人说话总比直接为自己说话容易。在灵后十至十三章，保罗一直在做一项艰巨的工作，就是表白他的使徒职分，好解决存在于哥林多召会中的最后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若不解决，哥林多召会仍然是有病的。任何与使徒出了问题的召会都是不健康的。在哥林多的召会既与保罗这位供应者出了问题，这召会就是有病的。因此哥林多后书末了四章乃是专为解决这问题而写的。如果另有别人，就如提摩太或彼得来为保罗表白，那会更美好。但没有人能代替保罗写出这几章的话。受犹太教教训的影响，在十至十三章，保罗事实上是在对付热衷犹太教的人所引起的问题。这意思是说，他在这里是在对付热衷犹太教的人本身，他们是很严重的问题。在对付热衷犹太教的人时，保罗首先在十章说，使徒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。保罗在十章别处接着说，他始终留在他的界限内，而热衷犹太教的人却越过了他们的界限。保罗在十章首先向哥林多人指明，他们受了犹太教教训的灌输，至少受了其影响。根据保罗在十章五节的话，这些教训乃是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。这样悖逆的思想已经注入哥林多人里面，使他们悖逆不顺，所以需要有属灵的征战，把高傲理论的营垒拆毁，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，使其顺从基督。这个悖逆的根源乃是热衷犹太教的人，他们显然是越过了本分。神照着他主宰的权柄，并没有把亚该亚这个地界亮给热衷犹太教者。事实上，神根本没有亮给他们什么，但是他们却过度伸展自己，凭己意外出，结果干扰了使徒的属区。保罗为自己表白而责难热衷犹太教的人时，他知道在信中公开说到他们并不合适。这就是许多基督徒不容易明白十章的原因。我年轻时一再读这一章，却不明白保罗在说什么。那时我不知道这一章的背景。有一天我知道了历史和当时的背景，我就能体会保罗的感觉，摸着他在这一章里的灵。 然后我开始领会灵后十章，就如以上所解释的。现在我们能看见，保罗写这一章是为了对付热衷犹太教的人，他们挑起哥林多信徒中间的背叛。灵后十章四至六节的话，不是指不信的人，乃是指哥林多的信徒说的。使徒们是在神的度量之内，并照着神的尺度出外传扬福音并教导真理，他们的行动确实是出于神的，但热衷犹太教的人却越分侵犯了使徒们的属区，这样的越分总是带来背叛，这就是在哥林多信徒里面有了悖逆思想的原因。保罗只好出来征战，抵挡高傲的思想和悖逆的理论。保罗在十章征战的对象就是这些悖逆的思想。我们在这一章中看见悖逆，也看见超出适当量度的事。一些厉害的话，保罗在十章中说了很重的话，但他在十一章所说的话更厉害。他在十一章十三至十五节论到热衷犹太教的人说，那等人是假使徒，是诡诈的工人，装作基督的使徒。这并不稀奇，因为撒旦自己也装作光的使者，所以他的差役若也装作义的差役，并不算大事，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所做的。十三节的装成或做半成，假使徒是诡诈的，半成真使徒的模样，真使徒在各面都是真实的。十四节指明撒旦是假使徒的源头，他们跟着撒旦欺骗阻挠神的经纶，神是光，他的使者也属于光，反之撒旦是黑暗，凡跟从他的也在黑暗里，光对黑暗没有交通。十一章十五节中义的差役乃是真使徒，带着义的执事，凡撒旦差役所行的全是不义的，义和不法没有合伙。在十一章五节，保罗称那些热衷犹太教的人为超级的使徒，他说，但我认为自己一点没有赶不上那些超级的使徒，超级的使徒及超等的使徒，讽刺的只越过了使徒真实性程度的假使徒，如十三节和十二章十一节所说的。这些人是热衷犹太教的人，他们到哥林多，在不同的福音上用不同的灵传另一位耶稣。哥林多人以为热衷犹太教的人是一般了不起的人，做了一些了不起的工作帮助哥林多人。事实上，热衷犹太教的人是在做撒旦所做的工，他们把自己装作义的差役，扮成基督使徒的模样。所以保罗用四种名称形容他们，称他们为假使徒、诡诈的工人、超级的使徒和撒旦的差役。保罗在四节的话也是指热衷犹太教的人说的，他说，假若有人来传另一位耶稣，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接受了一个不同的灵，不是你们所接受过的，或者接受了一个不同的福音，不是你们所接受过的，你们还好好的容忍他。这里的另一位耶稣指另一人，不同的灵指不同性质的灵，不同的福音指不同种类的福音。这些热衷犹太教的人用了许多与使徒们所用同样的词，如耶稣、灵、福音，他们自称是基督的使徒，传讲耶稣，供应给人某一种灵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宣称自己所传的也是福音，然而他们所有的乃是另一位耶稣，不同的灵，不同的福音。毫无疑问，这些热衷犹太教的人很有口才，很能吸引人，他们懂得许多旧约圣经的知识，也知道新约的福音，但保罗却大胆地称他们为假使徒、诡诈的工人、撒旦的差役，甚至给他们一个绰号，超级的使徒。保罗在四节告诉哥林多人，他们还好好的容忍这些热衷犹太教的人。这节里的好好的或漂亮的高明地，这里是讽刺语， 在一节试图表达他的愿望，要原本容忍他的哥林多信徒更多容忍他。在本节试图指出他们漂亮的容忍假使徒。保罗的想法是，你们既然这么好，这么漂亮，这么高明的容忍假使徒，就请你们更多容忍我。今天热衷犹太教的人，你以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形与保罗所面临的不同吗？我们的情形很相像。原则上，今天也有热衷犹太教的人，正如使徒的时候一样。我年轻的时候以为使徒时代必定好得无比，后来我才晓得，按原则说，当时的情形与今天的情形是一样的。我们若看见这一点，就不会再遭到反对时失望。有些人为着主的恢复赞美主，但他们一想到反对，就很受搅扰。我鼓励你们不要受搅扰，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形，在原则上与保罗在使徒时代所面对的一样。为要征服背叛的思想而征战，保罗在灵后十一章必须对付一个他亲手建立之召会中的情形。有一班假使徒，诡诈的工人，撒旦的差役，访问哥林多召会，激起哥林多人反对保罗和他的教训。虽然保罗最先到哥林多，并且借着他的传讲带领许多哥林多人归主，但哥林多的信徒却仍然接受了假使徒。行传16章记载保罗如何来到马其顿，他在小亚细亚传道，那是神亮给他的地界。到了某一个时候，保罗深处觉得他也该到别处传道，然而他不知道何去何从。他也许考虑他该留在亚洲而不该去欧洲。后来他在梦中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对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思考那个梦，断定神呼召他去欧洲传道，所以他就去腓立比、帖撒罗尼迦、雅典、哥林多传福音。因着这次传讲，在哥林多兴起了召会，以后热衷犹太教的人来了，造成了麻烦。令人难以相信的是，哥林多的圣徒竟然接受热衷犹太教者的教训，但这是个事实，至少有一些哥林多人接受了他们的教训而被挑动，或受了他们的影响。那些教训使一些人怀疑保罗的使徒职分，而反对保罗和他的执事。我们已经看见，保罗帮助哥林多人解决了许多问题，但哥林多信徒和使徒保罗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尚待解决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哥林多人都与保罗有难处，只有一部分的信徒有难处。但即使如此，也需要保罗用四章的篇幅对付这个问题。我们看见保罗在灵后十章中所说的话很厉害，到了十一章，他说到假使徒、诡诈的工人、撒旦的差役、超级的使徒时，他的话就更厉害了。假如你是哥林多的信徒，接受了热衷犹太教者的教训，你会接受保罗论到假使徒的话吗？这是不太可能的。因此保罗要征战，好征服哥林多信徒中间背叛的思想。保罗征战的方法，现在我们要来看保罗与犹太教教训征战的方法。保罗在11章一节说，我愿你们容忍我一点愚妄，其实你们却是容忍我的。保罗用愚妄一词讽刺的知识徒被迫自我表白并夸口。这里保罗似乎在告诉哥林多人说，请你们容忍我一点愚妄。先前我一直很有智慧，现在我要说愚妄的话，只是我开口以前，我求你们容忍我一点愚妄。我不会没有分寸的夸口或说愚妄的话，我所要说的都是有限度的。保罗在二节继续说，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这里的妒忌如同丈夫为他的妻子所起的妒忌， 童女就是做新郎的心腹，羔羊的妻。零后十一章二节的话一出来，撒旦就被击败，所有的热衷犹太教的人也全被驳倒。不论是保罗的时代或我们这时代，热衷犹太教的人从来没有供应什么给我们，使我们保爱主耶稣这宝贝宝贵的一位。相反的，热衷犹太教的人所做的，总是激起我们宗教的热心。今天的热衷犹太教者可能会这样说，这种教训是异端，破坏我们的宗教，它与我们从祖宗所承继的传统相悖。历世纪以来，热衷犹太教者尽力要保卫他们的宗教，持守他们传统的道理。那些去到哥林多的热衷犹太教者可能会说，不错，我们该相信耶稣基督，但我们怎能放弃神借着摩西所赐的律法？保罗这个人传异端，废掉律法，反对割礼，这等于要结束我们的宗教。神赐下律法难道错了？摩西、约书亚、撒母耳、大卫、以利亚和其他的申言者全都错了吗？只有保罗才对吗？保罗到你们这里来，自称为使徒，他是该被定罪的。这就是保罗时代的热衷犹太教者说话的方式，这也是他们今天谈论的方式。反对主恢复的人通常会这么说，难道别人都错了，只有你们是对的？只有你们的教训才是对的教训吗？我们要起来反对地方召会，打败他，这种东西必须消灭。眺望人爱主耶稣，保罗很有智慧，他没有与热衷犹太教的人在道理上争论，反之他告诉哥林多人，他是以神的妒忌妒忌他们。他接着说，他曾把他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这种说法太好了。保罗在二节的话很摸着人，深深摸着我们的心，眺望我们对主耶稣的爱。生命读经的信息也常常这样摸着我们的心，只要读几页，你里面就会激起对主耶稣柔细的感觉，新鲜的觉得主耶稣是何等的宝贝宝贵。然而有时你那讲神学讲道理的心思受到搅扰，对三一神对基督是那灵满了疑问，你可能想要知道形态论，你甚至怀疑主恢复里的指示是否可以信靠。但是你读了一段生命读经信息之后，你里面就重新觉得主耶稣像新郎一样那么可爱宝贵，你自然而然的会说，哦，主耶稣，亲爱的新郎，我爱你，主，为着你的话，为着你的指示，为着你的恢复，我感谢你。但过了不久，你又想到工会的问题而问说，难道工会全错了吗？一个城市真的只该有一个召会吗？那别的基督徒该怎么办？热衷犹太教的人只会挑起问题，但真正的执事却会眺望我们对我们的新郎主耶稣的爱。今天的热衷犹太教者尽力要离间信徒，使他们不单一的爱主耶稣。但我们应当从摩西的律法、旧约的众申言者转开，而专注于主。我们必须从十一章二节看见，我们已经许配给一个丈夫，好叫我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因此，我们该说，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是我们独一的丈夫，我是他的童女的一部分。我不管什么道理或神学，我只在意那供应基督给我的执事，主是我所爱令人愉悦宝贝的一位。我在本篇信息的负担，就是要把保罗在二节的话深深地种在圣徒里面，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们看见关于热衷犹太教的人假使徒，保罗在十一章有许多厉害的话要说，但在说这些话之前，他提醒哥林多信徒，他曾把他们许配一个丈夫，他不是将他们当作神学生献上，乃是将他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 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。保罗在三节接着说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被败坏，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。这里的单纯或做单一，指信徒对基督一心忠诚，一意忠信。保罗所关切的是哥林多人的思想被败坏，他们原是献给基督的贞洁童女，但他们就像夏娃被蛇诱骗，以致他们的心思被败坏，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。事实上，有一些哥林多人已经这样被败坏了。因此，这里保罗似乎说，亲爱的哥林多人呐，我所关切的是，你们要持守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，忘掉犹太教的教训和宗教，单纯的向着基督吧。基督是你们亲爱的新郎，你们要单单的爱他。主的恢复的目标不是要恢复道理或神学，乃是要恢复基督自己做我们所爱的独一丈夫。我们只该属于基督，只要我们能像贞洁的童女献给这位丈夫，爱他，珍赏他，并归属他，我们就蒙保守。这会保守、圣别、浸透并变化我们。我们将会看见哥林多后书末了的四章，并没有什么道理或神学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乃是一个可爱的人位，就是独一宇宙的丈夫。我们都已经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我们都是为着他的，都该为他所吸引，爱他，珍赏他，并宝贝他。这会使我们蒙保守，帮助我们被圣别，被变化。主的恢复不是在于神学、传统、宗教或做法，乃是在于一个活的人位，就是我们的新郎主耶稣基督。他吸引了我们，我们也像贞洁的童女献给了他，如今我们只该单单的为着他，爱他，不让任何人在我们心中顶替他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对他的爱必须纯洁，我们的心思必须单纯，我们的全人也必须专注于他。这会保守、圣别、浸透并变化我们。赞美主，这就是他的恢复。